母亲的账本，母亲习惯记账，她的账本明里一本，暗里一本，无论明暗一点都不含糊。自小我就见母亲用着奇异的方式记账，国字、日文间只有她自己才看得懂的图形。早年的账本记得较为仔细，譬如买菜、猪肉、鱼和鸡蛋是分开处理的，其后这些东西就经常被归类进买菜里，不再分出细目。儿女送的礼金以前记录分明，母亲节或生日馈赠及提供的生活费有条不紊，后来也只记下儿女姓名，通称礼金。虽然记录日渐清简，却仍历历分明，丝毫不马虎。约莫80岁以后，我常看他搔首踌躇，为着收支无法平衡伤透脑筋，我便建议他不必如此严格，又没有人查账，不过略略知道金钱的流向，收支不平衡谁会找他麻烦。他豁然开朗笑说，
是哦，那是收入不够也没人会保护我，支出超过也没人会来讨啊，我哪得爱这么辛苦，真正是憨家未白相。
从那之后，他接受建议，不再锱铢必较，省却他好多烦恼。这些明明白白的账簿记录了他一生的人情世事，用处可谓大矣。只要有人发帖子来，不管入错、嫁女儿、生日宴会或小孩弥月，他都要拿旧账本参考斟酌礼金多寡，务求不失礼，也别太吃亏。有一回接到帖子后，他抱怨着，
某某人已经连了5年发了7张嫁娶某囝的帖子，这摆竟然入厝还阁送帖子过来，真正是无善习，做无理的哦。
我建议他，那就别包礼过去，假装没收到。像这种无礼的人，根本是打秋风，存心赚钱嘛。然而说归说，心里尽管不服，他仍旧礼数周到。母亲的金钱观跟曹操的处世哲学相反，您人负我，我不负人。另外，账本还能帮忙厘清许多模糊不清的记忆。有一年，姐姐和姐夫吵架，不知怎的，姐夫竟然吃飞醋，生气地说，每个女婿过准寿，妈妈都礼数周到地送东送西，我只身来台，无依无靠，70大寿，你们娘家居然大小眼，都不曾有过任何表示，真是让人灰心。母亲听说了，大为惊疑，立刻翻出抽屉深处的账册，发现账本中名列了某某礼物，金饰一条，外套一件。证据会说话，这个法宝逼得姐夫从此再也不敢无凭无据发牢骚。显见账簿的最大作用还真是用来翻旧账的。母亲记账时的神情颇为专注，像小朋友做功课一样，不会写的字总会另外取一张纸请我们写在纸上，她在一样画葫芦地抄进账本里。有时我图方便，想直接帮她写进账簿中，她总会婉拒说，
安尼我永远嘛学袂晓，你写伫个纸上，我会使趁机会阁练习一遍啊。
有趣的是，鸡蛋的鸡字他老写不好，有几次几乎完全对了，隔一阵子回家又发现他笔画乱了，或多一撇，或少一横，或笔画纠缠，却仍可识别出鸡字的大致模样。母亲的账簿里满布岁月的痕迹，是整个大时代的小缩影，里头有物价的涨跌，有人情关系的绵密松弛，有小家庭经济的宽裕与拮据，更具体留下家人的健康指数及儿女的关怀照应。母亲年迈后成天跟我们讨论身后事，毫无忌讳，我只跟她要求一份纪念物，就是她的账簿。母亲笑说，
你是要检查我有偷抢塞卡钱是不？买小簿有什么路用？
我跟她开玩笑说，我要用来写作学术论文。研究什么？他当真了，问我。我一时答不出来，瞎掰。
研究恁古早人是安怎用足少的钱饲一大群囡仔。
妈妈忽然一派正经地朝我说：“
有时阵我想起来嘛，真正佩服我家己。迄当年，恁老爸一个公务人员，他赚偌济？一个口啊，九个囡仔，大嘴开开。恁真个遮个年纪，我饲鸭、饲猪、搁种菜，无用个差一点仔，互贵掠去，嘛无法度，敢若会使硬做落去。暗暝啊，规身躯酸甲要死去，嘛只好忍耐。同时吼，一粒鸡卵只。
母亲当真以为我要以此作为论文题材，便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地为我解说物价和学费的比例。说着说着，还认真地搬出古早前的账簿作为佐证。我因之对父母的辛勤持家多了几分理解。母亲案里还有一本账簿，这本账簿说来可就更复杂了。这本心中的账簿里，爱恨交织。母亲最喜看琼瑶小说及明世三立的台语连续剧，剧本里所透露的生命情调，她一概照单全收。谁在什么时候做出对不起谁的事，她总记得牢牢的。尤其是晚辈们的不当言论，她不但记得牢，还经常拿出来复习再三。她爱恨分明，跟电视剧里的角色一样，不听解释，不受影响，是死硬派，没有人能左右他的想法。他的记性又奇佳，所以我们跟他说话都得步步为营，否则一旦说错了话或行为稍有差池，便被他抓住了把柄，就像被镌刻了似的，永远无法翻案。譬如40年前大哥经营的餐馆关门大吉，曾经将店里的办公桌、餐桌和冷气折价卖给母亲。母亲一直到很老了，都还牢记不忘大哥的小气，一谈起往事就取出来复习一番。
恁大兄足巴拉塞的，连某阿的旧奄奄的家具也爱我用钱甲伊买。
当然，在讲这话的同时，必有映衬事件随后出来。
恁二兄做人就足慷慨，几十年前一套十几万的石桌啊、石椅啊。送回来给我，目睭连念一个都无，两人都是我生的，性情完全不同款。
父亲在世时常常喜欢大声吹牛，说他如何神勇，这时只要母亲一句冷冷的
是啊，连兵碰意他也会晓，
父亲立时搔首闭嘴，姗姗然走开。因为年轻时的父亲一度曾吹牛，修理沙发有什么难，雕虫小技而已，结果不堪母亲冷嘲热讽，真的付诸行动。没料到将沙发拆开后，从冬天一直修理到夏天都没成功。从那之后，修理沙发的事便成为父亲的罩门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儿子大学毕业那年，曾在印度被骗花大钱买了一批劣质珠宝，我们都避谈此事，唯恐伤他自尊。只有外婆最神勇，每回新闻里有诈骗集团的报道，她必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提出孙子那批假珠宝来并论，还援引他人之说以佐证。
我刚刚把这件事情说一半而已，阿弟哪就知道被骗去了，我猜他当中一个国立大学的大学生。
阿珍是我们的一位乡下不识字的亲戚，傻傻的，看起来什么都不懂。母亲的言下之意当然是说，儿子少不更事，连不识字的乡下文盲都知道的事，他竟然上当。儿子虽然恨得牙痒痒的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害笑着说：“阿妈，别再说了啦，其实也没被人骗去，只是没赚钱而已。”一回女儿戴手套帮她洗碗，阿妈大为骇异，引为奇谈。其后十几年内，只要有人说到小孩帮忙做家事，她一定不会漏报这条新闻，并加评析。
我寒门洗一个碗，竟然去挂手套，你敢会相信？挂手套洗碗，哪会洗得清气？这阵的囡仔哦，唔知拢在想什么。
一听这话，女儿总撒娇回道。
阿嬷，你过来啊！一生嘛才一摆尔，你四界去讲予人听，万一以后我嫁袂出去，你就爱饲我一世人哦。
因为当事人的抗议撒娇，他可能忍一阵子不提，但没隔多久，又会像录音机一样重复又重复播放。另外，他性子急，对慢吞吞或漫不经心的人最为反感。有一年他的生日，庆贺过后的次日，大嫂才奉上礼金。他大表不满，说哪有人过年才卖日历，不但当场发飙，而且其后数十年引为负面案例，教导后辈子孙莫要重蹈。大嫂的这个小缺失遂为众人所熟知，甚至将永垂不朽。当然记住的不止恨事，别人对他的好他也常挂在嘴上。常年免费为他的儿女们看病的阿姨和姨丈，他可是念兹在兹地提醒我们不可忘记恩德。家人基金济救海南信纽成为他的口头禅。外子体贴侍奉他的一举一动，他总是一再跟家人及外人张扬。
实在是很感谢的哦。
邻里之间几乎无人不知。有时我跟他邀功说，我不是也很孝顺，干嘛只提他？他一定郑重其事跟我说，
你有好是应该，伊无同款，以后你得爱对伊较好一点嘛。无人对丈母这么好的，你爱珍惜，爱感恩。
不只是私人恩怨，连国家大事，他都能斩钉截铁地说出个立场来。晚年正值蓝绿大斗法，他自称吃国民党奶水长大的，在儿女们纷纷徘徊犹疑或琵琶别抱之际，他立刻从储藏间找出一面连战颁发的金箔镂刻的资深党员奖牌，高高挂在墙面上，誓师似的宣誓坚贞的党员立场。让人感动的是，国民党也真是挺他，即使他逝世已届四年都没忘记他。不管我如何去电说明母亲已经亡故多时，他们还是深情地不时寄信给他，或催促他去选举，或祝贺他重阳节快乐。无论实质的数字账簿或心里的那本恩怨账本，母亲一定斩钉截铁的分明，跟他一向处事的利落原则毫无二致。他的人生归结起来就是一本秩序井然的账本，一丝不苟，恩怨分明。然而再是严明的纪律，再是执拗讲究，一切终归尘土。人生向来真是让人惆怅啊。原在2011年《印刻文学生活志》2月号。